那个一大早原来只有一个弟兄，后来现在又多一个啊，姐妹真的弟兄很重要，姐妹也很重要啊，难怪在末后的日子，神说神要做一件新事，兴起女子护会男子。昨天我看一个故事，原来他说以前的长夫人啊，宋美龄，他说他成长在一个基督教家庭，可是呢，早期不太会祷告。因为是基督教家庭嘛，那好像得到信仰很简单很容易，然后直到后来他就常常祷告，因为遇到很多艰难常常祷告。那有他说以前的蒋总统西安事变的时候被困，他就一直祷告，后来就坐飞机去了那边呢，后来呢张学良就让他去见那个老蒋总统，老蒋总统见到那个蒋夫人的时候呢，很惊讶，就跟他说：“我昨天读的圣经，就读到耶利米书这一句，神要兴起一件事情，就是女子护会男子，怎么你就来了？很惊讶这件事情，神真的是天天做新事的神。今天的这一章蛮特别的，他很多我们熟悉的那个句子都在这边哦。”对啊，好像凭信心不凭眼见，他是接你出来的，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，是接你出来的。还有呢，若有人在基督里面，他就是新造的人，旧事已过，都变成新的了。哇，这章很特别，这章很多很丰富的应许都在这章里面给我们，都是保罗写的。一个人怎么可能变成新造的人呢？对啊。那我要了解我的心，我就要了解我的旧，我是有旧的部分的，对，所以保罗就从他的旧开始来看，他的旧是什么？就是他的地上的身体，他这个地上的身体是旧的，有一天都要变成新。那第一大段，他整个人也是旧的，可是他整个心已经改变了，他改变到要做什么呢？第九节，所以无论是住在身内离开身外，我们立了迹象，要得主的喜悦。这个迹象很特别哦，这个迹象也是从旧到变新。人通常会求谁的喜悦呢？对，自己的喜悦，对不对？我们有时候讨别人喜悦，都是希望自己被肯定，所以我们都是为了自己的。保罗在这边有一个新的眼界，是讨主的喜悦。那这种改变是怎么来的呢？一到十节就是得主的喜悦。这种改变呢，它是从一个旧跟新的对比产生的。这边用了一个比喻，他说帐篷，帐篷其实事实上是指我们地上的生命，我们肉身的生命，它是一个帐篷。天上的居所是神要给我们新的生命，以后一个新的身体，永恒的身体。当人一讲到地上的我们这个身体的时候，有一些宗教会说，哎，这个是什么？对，臭皮囊。那对于这个身体呢，好像不太重视，觉得这些东西是会过去的。那觉得地上的生活呢，如果信了某一些宗教，某一些信仰的话，他就会觉得一切都是空的，对不对？那所以地上是被否定的，身体是被否定的。那我在这个地上过生活的时候，那就变成是很消极咯，对不对？因为我没办法去享受地上的生活，我没办法去享受神现在给我的这一切。那所以保罗在这边他讲的东西，事实上是很能够对应这种错误的观念的。我们的身体，我们在地上的确是它是短暂的，因为呢，保罗第一节说，我们原知道我们这地上的帐篷若拆毁了，那等于是它会被拆毁的，它是会被过，就是会过去的，它是短暂的。因为后面讲到在天上永存的房屋，帐篷跟房屋是一个对比，它都是讲我们这个生命。在地上我有一个生命，可是这个生命是短暂的，它有一天会被拆毁。在天上呢，神给我新的生命，那个新的生命呢，是我复活之后是有一个新的身体的，这个身体是永存的， 是永存的。他做一个对比，这个对比给我们的感觉是、好像认同地上的宗教、对啊，那个地上我们的身体是短暂的、第二点，他也讲到这个身体呢，在地上这种生活呢是怎么样的。他说叹息，我们在这帐篷里面叹息，深想得那从天上来的房屋，好像穿上衣服。这里有一些蛮特别的，地上的不够满足，所以我就渴慕天上咯，是不是？短暂的不够满足，我就渴慕永存的。还有地上有一个问题是叹息，地上这个房屋，我这个生命在地上很多叹息，很多叹息。如果我们回头想，中国人蛮有智慧的，人生不如意事，对，十常八九，哇，那真的是蛮多叹息的哦。对啊，十常八九啊，那等于我80%、90%都是叹息啊，那就剩下10%是什么？不一定啊，只是没有叹息而已啊，不一定有喜乐，可能只是没有叹息而已。哇，那在地上苦不苦呢？很苦啊，很苦啊。那既然地上很苦了，所以有一些宗教就把地上一些东西都把它变成虚无，它都是那一个好像不好的东西，都是让我们辛苦的，所以我们要离开这个世俗，对不对？好，那所以那个有一些信仰是出世的，就是离开这个世界的，他人没有办法离开，我就思想离开咯，对不对？那基督教信仰是怎么样？他是入世的，等于是我要进入这个世界的，好，我要进入这个世界，我是积极过我的生活的。保罗说什么呢？ 那他干嘛说要叹息呢？他说深想得那从天上来的房屋，好像穿上衣服，倘若穿上，被遇见的时候就不至于赤身了。那我未来我会穿上衣服，那我现在有没有这个身体？有啊。他用穿衣服来比喻，那穿衣服有没有需要？有需要。所以在地上我有这个身体需不需要？他是有需要的，他是必须的。我们活在这个地上，神给我们这个生命，它是一个必须的。我活在这个地上，我有一个天上的盼望。我活在地上，我要活出地上的样式。我活在这个地上，我有一个盼望，就算叹息，就算辛苦，可是我知道神要帮助我，他要帮助我，将来有一个极大的应许在天上要给我。那这个应许是帮助我在地上活得不一样的，待会再继续讲下去。那当我们这样想的时候，保罗一直在对比，对比再对比。有一天，我这个地上的生命是会被吞灭的，是会成为过去的。那我要等候的是要穿上天上的衣服。这一个对比，到底信心在哪里呢？刚才俊发讲到第七节，因为行事为人是凭信心不凭眼见，那这一句我们常常用嘛，对不对？很好用，好，凭信心不凭眼见，很好用。因为眼见的是不需要信心的，眼见的是通常都是叹息，都是困难。人看东西比较容易看见困难，比较不容易看见应许盼望，所以要用信心，我才能够超越现在眼睛所看见的困难，超越现在所看见的问题。所有这些都是从哪里来呢？从第五节开始，第七节整个根基是第五跟第六节。第五节，为此培植我们的就是神，他又赐给我们圣灵做凭据。那这个很特别哦，培植我们。新译本有一种翻译的方法，为到这个使工作完成的，完成工作要使我们达到目标的，就是神。神要让帮助我们去完成这个工作，以及达到目标，那这就是神。那我怎么知道神已经做了这个呢？圣灵。圣灵已经成为那一个凭据，放在我们里面， 对，圣灵这个凭据帮助我知道一件事情，我一定可以达标。我达标达成什么目标呢？在地上我可以达标，在天上我也得着应许，所以它是双重达标。那整个地上的应许呢，就帮助我不恐惧了。我虽然在地上有叹息，虽然有困难，虽然有蛮多不容易的，可是呢，我有信心，我不恐惧，并且我整个价值观翻转过来了。整个价值观就是我，所以无论在身内离开身外，那在身内就是在地上咯，对不对？离开身外就是指将来咯。好，无论如何，保罗说一件事情，我都立了志向，要得主的喜悦。那这个价值观太重要了，这个价值观就是帮我们整个人在地上不会继续活在劳苦叹息的关键。为什么常常在地上叹息？因为我对人很多期待，那我对自己有很多期待，我没办法活出自己，我不自由，我不自由我就叹息咯，我也没办法让每一个人都喜欢我，所以我就叹息咯，是不是？那到底喜欢我的人多还是不喜欢我的人多？对，如果我觉得喜欢我的人多的话，那可能是一种蒙蔽，自我感觉良好，对不对？因为喜欢你的人都在你面前讲嘛，不喜欢你的人都在你背后说嘛，那所以在背后说我就听不清楚了，就不知道原来很多人不喜欢我的。那应该是这样说，我们没办法满足每一个人，对不对？如果我为别人而活的话，我会活得很痛苦。对，每一个人都有他的期待，那我如何去有一个的心，那个心是先调一个方向，那个方向是什么？就是我讨主喜悦。我先调一个方向，待会再调第二个方向。那这个方向太重要了，这个方向就是说，原来我如果要认识一百个人，我要讨一百个人的喜悦，我就很辛苦。因为我们 在香港有一句话，一样米养百样人，对不对？那所以同样吃一种米，可能有一百个性格，一百种要求在我里面，那我要讨一百个人的喜悦太辛苦了。还是大家 吃饭好了，你大家吃自己的饭。那这边我要讨神的喜悦很简单，因为神只有一位，神只有一位，我集中去讨神的喜悦，我的生命很简单。我要讨一百个人喜悦，我生命很辛苦，很辛苦。可是我们常常觉得要讨神喜悦很不容易，我还是要讨人喜悦比较舒服，结果就陷在劳苦叹息当中。讨神喜悦很简单，因为人会告诉我们，人会不会告诉我们他怎么样才开心呢？人会告诉我们他怎么才开心，可是他今天这个标准跟明天的标准又不一样，不一样。问题就是他人的标准是会常常变的。我今天的开心不代表我明天还是开心的，我今天这个要求我明天有别的要求的，我天天都有要求。可是神呢，神告诉我们的标准，那个标准变不变？不变。他告诉我们到神面前必须献燔祭，献什么祭？五祭。那个标准永不变，看我们通不通把它变成一个真正具体的原则。通了，神永远不变。我去服侍神很简单，他永远不变。我服侍他讨他喜悦很简单，因为他提出了要求之后，我做不到谁做？神自己做。我做不到，耶稣替我上十字架，他替我做，这就是神啊。人今天给我一个标准，明天给我第二个标准，我做不到，他会替我上十字架吗？不会，他会送我上十字架，我就被钉了。那所以原来很简单，保罗得出一个很重要的观念，在地上他是有他的意义的，在地上他必须有一个能够胜过劳苦叹息的重点，就是我有天上的盼望。我除了有天上的盼望，我在地上转变我的眼界，要讨神的喜悦。我要转变我的眼界，变成呢凭信心不凭眼见。对，我看见那一个愿意万事都为我效力的神， 他叫万事互相效力，叫爱他的人得益处。所以如果这个眼界一转的话，我这个人会不一样哦。啊，我们的辛苦是眼界没有转，我们的辛苦是眼睛永远定睛在，啊，让我们叹息的地方，啊，让我们叹息的问题。顺服刚才也定睛到一些，对不对？我们艰难的问题，它不是个别人这样思考哦，是我们都会这样思考，落在困境，原因就是我们定睛在问题，我们定睛在不能，我们定睛在人身上。对，所以这边要讲的人是可以看得见的，我要凭信心不凭眼见，就要定睛在神身上，讨他的喜悦，讨他的喜悦。那所有问题的根源，所有叹息的根源，一个转向定睛在神身上，他就会改变，他会改变。这应该也是我们的经历，我们信耶稣之后的经历，对不对？哈，那雅金也是。啊，雅金，你信了耶稣，你的经历，哎，你定睛在神身上是不是很不一样？如果你定睛在你从前跟朋友去玩的，那是辛苦的。如果你定睛在现在，你的事业也是辛苦的。我们也是这样，我们定睛错了，我们就变辛苦。我定睛对了，一切就简单。这是第一部分，一到十节，十一到二十一节。和好的托付，神有一个托付给我们，和好，和好，劝人跟神和好，这是我们地上生命的第二个意义。第一个意义是我有天上的应许的，第二个意义是我在地上不是没有价值的，我在地上有一个很重要的任务，这个任务就是什么？后面不断出现和好，和好，从第十八节我们就看见和好，一切都是出于神，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，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。这就是神在基督里面叫世人与自己和好，并不将他们的过犯归到他们身上，并且将这和好的道理托付了我们。对，托付了我们，他不断讲到和好，耶稣帮助我们跟天父和好，然后呢，他把这个职分托付给我们，所以在地上很特别呢，很特别。我在家庭当中，我扮演一个角色，无人可以替代，和平之子，和平之子，我是使人和好的，我有一个身份，和平之子，神带领我们。那这个东西到底是怎么生出来的？它分个三个部分，十到十五节。爱的激励，从十一节开始，他一直讲，我应该补充一点，刚才第一大段，我的眼界要转到天上去，讨神的喜悦，因为所有的东西，最后第十节说，我们都要在基督的审判台前交账，每一个人都要交账，我在神的面前，我是会面对审判的，对啊，那蛮多人，蛮多人会想一个东西，如果没有人看到我，我就可以做咯，有一些事情，对不对？如果没有人看到我，我就可以看咯，如果没有人看到我，我就可以说咯。那所以有一段，很多人是有一种错误的观念，就是如果没有人看到我，可是一定有人看到我，没有人看到我，神也会看到我，天使也会看到我。所以犹太人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，他说不犯罪其实很简单，只要知道神无处不在，他的眼目遍察全地，对，那我就不会犯罪了。原来我做什么他都看着我，他天使也看着我，对，那所以我做什么原来我都被看着的。好，那以后洗澡要快一点。那是原来我是被看着的，那这种观念就帮助我们 不会犯罪，对啊，因为我所做的一切有一天都会在审判台前，我是被看着的，对。那从另外一方面来看更积极了，原来神看顾我，神保守我，没有一刻他是看漏眼的，他的保护永远在我身上，这也是另外一面的思考。好，回到第二大段， 我可以不怕，我生命可以勇敢。然后呢，第十三节，我们若癫狂是为神癫狂，若是谨守是为了你们癫狂。保罗说我为神的缘故可以去到癫狂的地步、啊、信仰很容易让一个人癫狂的，可是保罗的癫狂不是失去理性哦，他说我们要清醒谨守是为了你们，所以他这个癫狂不是他失去理性，他是情感上的完全委身，可是他可以冷静清醒吗？他又可以清醒的、啊、他为什么会这样做？其细节，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，因我们想一人既替众人死，众人就都死了。耶稣的爱激励我们，他为我们死、他的爱激励我们，到底激励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呢？现代中文译本呢，它翻译成为支配我们，神的爱爱到一个地步，他在支配我们，神的爱爱到一个地步，另外一种翻译，新译本翻译，催逼着我们。原来那个爱大到一个地步，他在催逼着我们，我们不能不爱他。如果我感觉到神的爱，我知道有一个人爱我到一个地步，愿意为我牺牲的话，那我可以不回应他吗？对，我一定要回应这个爱，神的爱到一个地步，为我死在十字架。所以这个爱在鼓励我，这个爱在催逼我，这个爱在带领我整个生活，我不可以再为自己活了。我要为神而活，因为他爱我，他把一个意义给我，他把生命给我，他把意向给我，所以我之所以能够去完成神的托付，第一个很重要的是他的爱激励我，他的爱在改变我，他的爱在塑造我，他的爱在带领我，整个好像被催逼着，我不回应他不行，对，这是整个动力，爱成为动力，催逼着我做改变。好像这个礼拜天我们招生说明会讲完，那个招生说明会那个爱就在激励我们，对不对？有一些人呢立刻报名，那个报名是什么？是因为报名费900块可以折抵那个学费吗？那只是一个心理上一种安慰，事实上更大的力量是什么？是神的爱。那健身牧师很聪明，他说人总需要一点点鼓励嘛，如果那个鼓励就是900块折抵那个学费，哦好，有那么大的鼓励我就去了。那我们会为了900块会2年读学房吗？我才不会，你给我9000块我也不一定会，对不对？是什么激励我？神的爱，神的爱感动我们，觉得我要装备整个意向，很大的意象。我们看见刚才看见杜拜的意象，有没有很震惊啊？怎么可能事情这样发生啊？一波又一波的带领，一个又一个的印证，那这种发生不可能是人手所做的，是神在做的。如果神在做，神的计划那么明显，我为什么不投入这个计划呢？对不对？以及神的、我参与着神的计划，我可以整个人生命被改变呢，是不是？那 我觉得蛮大机会的，对吧？我们短宣队去杜拜应该是蛮大机会的，对吧？好，我们不同的人去那边蛮大机会的，对不对？可是要存钱哦，去体会沙漠那个50度、60度的温度，那个很特别的温度，那这都是很神那个奇妙的计划在发动。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，这是11到15节说的。那这种爱会带来什么？16、17节，若人在基督里面，他的新造的人旧事已过，都变成新的，爱的更新。这种爱会带来一个人生命更新的。旧事已过容易吗？不容易哦，对，旧事不容易过哦。我们喜欢算旧账吗？平常记性不好，可是翻旧账的时候记性特别好，对不对？什么账都翻出来了，什么账都挖出来了。要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，开玩笑。基督的能力，基督的能力可以足够帮我们去想。一个人 最困难的是 我是一个，如果我是一个被罪压得很深的人，我里面常常很多罪，很多软弱，我凭什么可以胜过这些罪疚呢？ 我凭什么可以胜过那些控告呢？对不对？我每一集回想自己，哦，原来我以前多糟、多软弱、多肮脏。那现在，耶稣说不是，你是圣洁的，怎么可能啊？你是无罪的，怎么可能啊？你是没有瑕疵的，怎么可能啊？啊，我有一个以前有一个门徒，他生命里面曾经经过很多次的软弱，啊，很多次的软弱，情欲的问题，很多的问题。有一期我们讲苗圃一钩销，就呼召大家来到前面，那神感动我就宣告这句话，他一直哭一直哭一直哭，因为神的话语大有能力，神说，都变成新的了，神说了就是真的，神说旧事已过，神说了就是真的，神说我不计算你的恶，我把你的罪一笔勾销，那就是真的。所以当他我宣告这句话，只是简单都没有做什么医治，只是这样，啊，我说抬起你们的头来，一直在宣告这句话。神说你是我们，你们是我的儿女，抬起你们的头，一直宣告这句话，一直在抬头，很多人自然就哭了，对，因为这个威力太大了，我里面一切的重担都可以脱落，我里面一切的过犯都可以解除，因为旧事已过，都变成新的。保罗对这句话体会太深了，因为他是本来是凶手，他本来是逼迫基督徒的，现在被拣选成为基督徒，对，所以他也没有体会很深，旧事已过，都变成新的，这是爱的更新。十八到二十一节，爱的托付。所以整个托付不是说一开始就托付你，哎，你来做，你来做一个使人与神和好的洗解，和平的洗解。他没有这样说，他是一个过程。先是地上的帐篷有天上的应许，天上的盼望，来做一个开动，然后呢，再来讲基督的爱如何激励我们，这种激励带动更新。我更新之后，我也要帮助别人经历神，所以我要成为一个和平的使者。我要让人知道一件事情，最后一节，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，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。其实是神信仰里面一个最大的奥秘，整个奥秘是我的不义竟然成为义，神的义竟然可以来到我的身上，不可能的事情。这是一个很深的奥秘，很深的奥秘。耶稣就承担了我们的愤怒，应该是承担了神对我们的愤怒，承担了罪的后果，耶稣替我上十字架，我不配的义神赏赐给我，我该受的审判神替我拿走，放在耶稣身上。那这个是很深的，很简单的一句话，可是我们想一默想一生都想不通，神干嘛爱我们到这种程度呢？我想一生都想不通，对吧？这是信仰里面一句很关键的话，神的义在我身上，这句话很关键，很不配，很不可能，可是因为耶稣的爱，神的爱激励我们，事情就成就了。神让我们能够最终去到天上，有一天要穿上天上的衣服，有一天有一个天上的房屋为我们存留，这是神替我们所完成的，在耶稣基督里面完成，而且有圣灵的保证，一定成功，一定成功。那今天我们在地上就成为一个新造的人，我一定成功，成功的过程里面事实上很多失败，每一次我回头看人的时候我会失败，每一次我回头看自己的伤害我会失败，每一次我重新数算旧事我就失败，除非我感恩，除非我感恩，否则我每一次回头我都失败，可是这些失败不会影响我的成功，只是影响我开心还是不开心，它会让我原路都增加不开心不开心不开心，可是最终我还是会成功的，如果我继续走在神的恩典里面。那 既然我一定会成功，神要开了一条成功要喜悦要开心的路，我干嘛不走进去呢？所以我走这条路到底是开开心心走还是辛辛苦苦走？只要我讨神的喜悦，然后我成为和平之子，劝人与神和好，一切事情都以和好成为中心，我的生命就可以又走得成功又走得喜乐。对，所以保罗给我们一把很重要的钥匙。好，若人在基督里面，他是新造的人，旧事已过，都变成新的了。他给我们一把很重要的钥匙，这把钥匙足够我们走在信仰的路上面走得开心，不是走得辛苦，不是走得好像背很多重担。对，那如果要背的，耶稣你替我背。对，我该承担的，我承担的过程里面，我的心要得主的喜悦。对，我的心是为了神而做，不是为了人而做。我坐在人身上是因为我知道我这样做神喜悦，我坐在人身上整个目的不是为了人，是为了神。因为神你喜悦我这样去学习彼此相爱，神你喜悦我们学习在爱里面是付出的，在爱里面是带向和好的，在爱里面是要成全的。对，目的就是每一个人都完成为我今天学了成为和好的执事，下一个我传福音出去，那个人也成为和好的执事。我相处的时候，我也学习和好，和好。那群体里面一定很多冲突的，和好这样生出来之后，神就喜悦了，神就喜悦，这个群体就变得不一样。神的义就在一个群体当中，所以本来是一个人的，后来是一个群体。神这个人有罪的，神把罪交给耶稣，义就到这个人身上。一个群体本来是有罪的，我们把罪愿意承认自己的软弱交给耶稣，神的义就来到这个群体。对，所以义它不断扩张，神的国就降临，义不断扩张，神的国的范围就越来越大。所以保罗在讲一种很重要的观念，他对哥林多教会讲一种很重要的观念，就是我们不要争太多东西，争论没有意义，争论没有意义，和好才是重点。对啊，而且要懂得讨神的喜悦。你有人说保罗传的信仰有问题，假教师传递一些东西，保罗说有一天真真正正审判我们的是神，我们都要在审判台前交账，都要交账。那所以干嘛争论太多外围的东西呢？对啊，只要核心的信仰、核心的观念没有问题，其他的原来都可以成为过去。这一次 学房的说明会听完了，我其实蛮有感觉的。我的感觉是，原来神的国不断在前进，前进速度那么快，那等于是不是耶稣快来了，对不对？那如果耶稣快来了，那我的时间应该怎么用？好好用嘛，对不对？我的时间就应该好好用咯，那其他无聊的东西就不要浪费时间了。那什么东西是无聊的？小孩子的吵架蛮无聊的，是不是？你看两个小孩子在吵架的时候争一些东西，我说我们大人坐在那边蛮好笑的，这个东西也值得吵吗？那个东西也值得生气吗？好，那现在场景换到天上，神看着我们这些大人其实是小孩子在吵架，神会说什么？这个东西值得吵架吗？太无聊了。所以我这一期就蛮有感觉，我觉得对我们的生命、我们的时间应该放在神的国度里面前进，前进，更多前进，因为时间不多了。对啊，我吵架吵把它吵完了，还是我把整个生命放在和好。事实上我要前进呢，很简单，神又不会说你前进就前进啊，其他事情不用做，不是，他要我们是带着一个成长的生命前进。那这样我前进服侍他的时候，我才有生命力，我去传讲的东西才是有能力的信仰， 否则传的东西还是洗的，还是洗。所以神期待我们、学习一个很宝贵的功课、就是认识我在地上生命的有限，可是这个有限可以为无限来效力，为神的国度效力，对吧？所以定睛在永存的东西，定睛在得神的喜悦，定睛在成为和平之子的整个托付，一切东西都会成为过去。阿门。愿神赐福他的话语。